OK，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现 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世界，感谢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你的荣耀充满着地上，主啊，真的是求你的荣耀今天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你的荣耀照亮这圣经的每一行字。在这字里行间，求你揭示你的真理，真是你给我们的指令。我们就把下一段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个呢，是指的是十诫中的第五诫啊。我们先。首先我先就是对这些在线上的这父亲们说一声祝父亲节愉快。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是父亲节的话呢，我今天分享的话呢就是十诫中的第五诫啊。我们看主要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一段第五这一段经文的话，在《生命记》的第五章十六节也重复了。那唯一在《生命记》里边多的一句话呢，是“使你得福”啊，“使你得福，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我们看在《以弗所书》里边的话，保罗的话也对这个第五条这个诫命呢做了一个脚注啊，他是这样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也是我的今天的题目。那么说到父亲节的话呢，我个人来讲的话，那对于我来说，这些年来，每到这个父亲节的话呢，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心情非常复杂的一个节日，而且呢是有一些非常的迷惑的一个节日。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早晨啊，我一打开我的 email， 我收到两个就是父亲节有父亲节信息的 email。第一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的哈啊，这个机构的一个信息，它是这样说的啊，这个是我译成了英文中文。父亲有善良与关怀的爱心，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同情的心、力量，帮助我们长大成人。我们胜利的时候，他们与我们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们搀扶我们站立起来。向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愉快啊！我看到这个信息呢，我感到很迷惘。为什么？那因为我从小的话啊，我很少跟别人讲我自己的这个父母的事情。我从小的时候，到我长大成人，我的父亲就不在我的身边啊，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工作的关系。那么我可以说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父亲的这种关怀教导啊，我是这样就是这样讲。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有个疑惑啊，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心情。那我现在也是有孩子的父亲，所以每到父亲节的时候，我在往上看，同时也在往下看，那么也在考虑我自己的位置，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父亲节我们在纪念是什么，为什么纪念父亲节？我想我这种感觉可能有很多人有同样的感觉啊，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或者没有父亲的，或者是没有得到父爱的啊。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这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纪念的是什么？那么第二个信息，就是今天早上开的 email 以后，第二个信息我得到就是蔡老师就是以这个恩典教会发出来的一个父亲节信息。那这里边讲的是箴言里边的第23章24节，我念一下，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那我就想这个经文啊，义人的父亲，有几个人可以说是义人的父亲？ 人生智慧的儿子，有几个人又可以说你生出来的儿子是智慧的儿子？智慧的人，当然我们讲的是圣经中的概念，智慧。那我几个星期前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分享的这个安排的话，我看到今天是父亲节，那么我就想我一定要在父亲节里讲有关父亲节有关系的这个信息。那么首先我注意到一点，就是说父亲节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节日，也就是不是圣经里所设立的节日。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父亲节和圣诞节是同样的。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每天都是父亲节，因为我们有天父啊，每天都要敬拜我们的天父，每天都要感谢我们的天父。但是的话，父亲节我们到底是要讲什么样的信息啊？那么我就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说，看到这个浪子回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一个比喻啊。可以说在整本圣经当中的话，这个浪子回头的父亲可以是最伟大的，或者最完美的一个父亲。我们不妨就是说呢，我给大家就把这个浪子回头这故事再重复一下啊。这是耶稣亲自讲，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就是说呢，这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那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呢，他可能等不到他父亲死掉，他是想盯着他父亲的那个遗产。那这小儿子就跟着他父亲说，好吧，你就现在把这个遗产分给我们吧。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果真就把这个遗产分给两个儿子。那这个小儿子呢，就带着一切的这个遗产就到远方去了。那个大儿子呢，就在家里面种田，侍奉他的父亲。这个小儿子呢，不久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这个他的这个遗产就花光了。那么又正好遇到饥荒，那他就更加穷困，然后呢就去被人家放猪，没有吃的，他甚至要想跟猪一起分享这个食品。突然他醒悟过来，那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饿死吗？我要到父亲那里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所以他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这个父亲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从远处看到他，就马上就跑着迎过去，然后迎过去以后就抱住他的一个小儿子，就亲他，那么与他亲嘴。那儿子又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这个父亲呢，马上呢就是吩咐仆人说，好，把上等的袍子给他穿上，把肥牛犊宰来啊，请邻舍来一个庆贺啊，有音乐有跳舞。这个时候呢，大儿子听到声音以后，大儿子就问说，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当仆人说他这个告诉他这一切以后呢，大儿子却生气，他不肯参加这个宴会。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然而这个小儿子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怎么回答？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故事我看到这里边的话呢，我就觉得我很难与这个父亲有认同感，因为我觉得这个父亲是太高于我们了，太远了。我又意识到这个父亲所做的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父亲可以做到，因为这个父亲他预表的是我们的天父，世人都亏欠了神，都达不到神的这个标准，所以说我们也达不到天父这样的标准。然而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的一个启示啊，是说我们更容易和这个两个儿子有认同感。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个是一个没有完的故事，这是耶稣讲这故事讲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讲，没有讲的话，我的问题是，大儿子和小儿子谁是孝子？ 将来会发生什么？这个父亲要死去，他仍然要给这个两个儿子要祝福，谁会得到祝福？谁会就得到祝福？作为长子，就是能够延续这个家族，这个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啊。所以呢，我现在讲的这个一个被忽略的诫命和被忽略的问题，被忽略的诫命，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我在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我看到刘志雄牧师，他曾经有一个就讲着这个第五条诫命，他有一个六讲的一个系列。他第一个系列讲的就是说这个诫命是被忽略，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讲到夫妻间的这个爱，我们讲到教育孩子，我们讲到和邻舍之间的爱，我们讲叫爱神，但是我们很少讲孝敬父母啊。所以说也就是今天是我们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讲的是怎么做儿子，而不是讲怎么做父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实际上如果你要看圣经从头到尾看的话，整本圣经讲的就是怎么样做儿女。人的失败从亚当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儿子，就是做儿子失败，最后神把我们赎回去，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唯一的独子，我们能最后成为神的儿女啊，这就是一个整个圣经的一个要讲的一个信息。而且做儿子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关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的关系当中，你可以不做夫妻，也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不结婚，你可以不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可以不生孩子，但是你做儿子做儿女，这是你不可避免的关系。在如今这个社会啊，在家庭的这个道德这个解体的情况下，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单亲，你可以有这个试管婴儿，你可以有代孕的母亲，你可以同性家长，但是你不论如何的话，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定要有父亲。而且人的一个内心的自然的一个愿望，就是要认识这位父亲。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话，这是我要讲的一个啊主要的一个课题信息哈、啊。今天我就是先把这个信息呢就讲在前面啊。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就是说，父子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首要，因为它是人类关系的基础，是连接人与神关系的枢纽。神让我们孝敬父母，为的是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于神所设立的权柄与道德秩序，预备我们做儿女的心去敬拜和荣耀天父，并有盼望得到天父的荣耀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把这个我们就把第五条诫命的我们展开来谈一下。当然我们要在读这个第五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实际的这个context 当中哈，必须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我所以谈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想到 David Pawson 哈，我们很多人都从 David Pawson 的读经上得过益。他的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在你读任何圣经的时候，在读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首先要问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时间发生的，是谁写的啊，是写给谁的，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最后你才能回答这问题，写的是什么。就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十诫的背景啊，十诫的背景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写的。十诫是在一个中间地带写的。我为什么这么讲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就是说是埃及地和应许之地的之间的一个西纳山的一个旷野上写的这本书。那是这是正好是以色列人从以神的带领，靠神的带领从埃及进入迦南地啊，这个途中写的。 那他写给的是谁？写给是他的选民。那这个当然写这是摩西，我们讲是摩西所写，但是摩西当然这是神的代言人啊，因为神对摩西说：“你现在去，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所以他的选民，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六节啊，正值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周五的查经出埃及也正查到这一啊。这一部分，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实际上在这里边的话，我们看这个神的话拣选以色列人是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the kingdom of priests， 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国民在中文翻译的话又不是太准确，但在英文的里边的话指的是 a holy nation， 那这仍然也是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所赐下的十诫是为在旷野中漂流的以色列人设立进入应许之后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国民最基本和永恒的标准。也就是一个国度要有它的章法，那么这个十诫就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最基本的，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新约当中，我们现在的境地，实际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得到神的拣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在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国度，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天国或者叫神国啊。我们也是处在一个中间的地带。你们看，如果说旧约皆是新约的话，那么我们从这个十诫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要说的这个话啊是什么。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十诫本身的话特别是在我在讲到就是另外就是彼得前书里面哈，这个保罗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里面看到，我们也是看到从黑暗进入光明啊，从这个世界进入天国，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所设立的基本和永恒的一些这个标准。那第二点的话，神不仅是对以色列人在讲话，神也是在对罪人们讲话。那么这个十六世纪的这个神学家叫做约翰加尔文，他曾经的话对这个十诫的定义，他说这个十诫呢是这个神性或者神意的法则，这些法则呢是我们堕落的自以为义的本性所抗拒的。那神意的法则就是 law of his righteousness， 就 God's righteousness。 自以为义呢是 self righteousness， 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没有义人啊？没有义人，但这就是说如果你要看这个十诫的话，你如果真是遵守这十诫的话，在神看来，在神的义的法则上来看来，你就是一个义人。另外我们看这个十诫的这个它的结构，下面呢这个十诫的，我把这个打在这个PowerPoint 上面。十诫里面可以分成两部分，这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第一诫到第四诫指的是神人与神的关系，那这个单数的这个每一条的单数的这个一界面，我就用标亮出来。 然后呢，第五戒到第十戒呢，这是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摩西从这个塞纳山下来的时候，拿着两块板啊，叫或者叫石板也好，法板也好，有些解经家说呢，有一个板上写的是一到四节，另外的一个板上的写的是五到十节，这倒不重要哈，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人和人，人和神，人与人之间的两，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关系，那这两个关系呢是相互依赖、互相影响的。那就前四条诫命啊，前四条诫命影响，也是取得就决定后四条的诫命。也就是说，你不敬畏神的话，你不敬拜神的话，人与人的关系的话，也是不可能有是圣洁的。那换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如果你不守，你守不住这六到第五节到第十节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上的诫命的话，你也不可能去真正的敬拜神。那么耶稣基督的话，耶稣的话对这两个关系实际上他自己做过一个总结，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文士来那问这个耶稣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实际上你看到这个耶稣所说的话呢，这个爱神，这个尽心尽意尽力啊、尽力爱你主的神，然后就是这个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并不在十诫当中啊。实际上这两条呢是在申命记第四节，或另外一条呢是在立位记的第十九章十八节，要爱人如己。但是这两条的爱人如己和这个尽心尽力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是总结了这两个最大关系诫命。也就是说，一到爱耶和华的神啊，你的神，唯一的神，这是一到四个第四条这个诫命的总结。爱人如己是第五条和第十条到第十条诫命的一个总结。另外我们要先要看，就是说什么叫诫命啊？诫命是神的法则，神意的法则，是没有条件的，是绝对的。所以说我们要查考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时候，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父母配不配得，这不是一个问题。父母是不是罪人，这不是一个问题。你的父母再坏，是一个多坏的一个人，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神的教导，神说你当孝敬父母，而且没有任何的条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守诫命的话，你的后果是不可想象。但我们知道哈，不孝敬父母，那在旧约当中你就是死。然而就是说，你如果遵守诫命的话，你将要得到神大大的祝福。此外我要讲的话还有是，诫命又分指令或禁令啊，这里边这都是加尔文所讲到的啊。我们看到第四条诫命和第五条诫命是指令，也就是说是肯定，句法是肯定是你要去做啊。这里面讲到的话呢，就是说每一条诫命它所暗指的背后，都是说人自以为义的这种罪性啊。如果是指令的话，那就印指的就是说我们的自以为义的这个人性的话，有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常常不去做啊。这里边想，这不去做，如果是应该做我们不去做，这本身也是罪啊。这个我们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里讲到这一点，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罪了。那么禁令的，我们看多数都是禁令，你不要去做，你不要去，这是否定式的。这里边也包含了这个就是暗指人的这个罪啊，人的罪就是说 堕落的人往往是想要做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去做啊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下面看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实践啊大概做了一个背景啊，做了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下面看的就是说这个第五条诫命的内容。首先讲就是第一条诫命，带应许的诫命，第一条啊，希腊文里面啊不是希伯来文里面讲是 protos 啊，它的意思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最主要的。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话，它你要看到它是在人与人关系当中的第一，在第一条上啊，这是这个第五条诫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的，因为它是连接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两个大关系的中间的一个枢纽啊，这是一个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诫命。孝敬父母的话也是这个诫命本身，也是敬畏荣耀天父的副本。我们常说这个旧约当中这个预表着新约的信息啊，我们讲以色列这个国度的话，预表着我们未来的这个神的天国。那么孝敬父母本身的诫命也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荣耀天赋啊，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预表，一种勾画，一种展望。也是最重要的，那刚才我们已经看过这段经文啊，这我就不再在这里多说了啊。这是最重要的，它是这个爱人如己，那在人与人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当中，它是可以说它是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刚才也讲过，人和父母的关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关系，也是人出生以来是第一个的关系。人出生在地，第一个要对付的关系就是和你的父母的关系，这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可惜的就是说，遗憾就是我们的亚当弟兄啊，他马上就失败了啊。在这个关系上来讲，这个关系的最要紧的关系的这个核心是什么？这个核心就是权柄。这是也是神给我们第一个。一个试验，也是神给我们第一个一个功课，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权柄。不管你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人啊，在今天生活在世的这所有的人，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的父亲，你这个父亲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神设给的一个秩序，神设计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呢，然而神的这个，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要的功课啊。所以我刚才讲的神与父子关系的破裂是人类第一个关系的破裂，也是我们刚才讲到圣经的最后，也是最终要恢复的关系，就是人与天父的关系。那么我们也从亚当的故事当中看到，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亚当不认识天父，不听天父的话，不孝敬天父，然后导致他的犯的原罪。这以后呢，这其他的罪就出来了，导致所有的关系的破裂。他和亚，你会看到他和夏娃的关系马上就出现了紧张的一个冲突，他马上就把这个责任推到夏娃的身上。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该隐的罪从而也就出现了，亚伯和该隐两个儿子之间的这种争斗，然后该隐把亚当给谋杀掉，这些你可以讲都是因为亚当第一个不孝敬父母，不孝敬父，这个关系失败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第一条带应许诫命这个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它的意思也就是在这里。 那么什么叫孝敬父母呢？啊，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好像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这个并不陌生啊。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通常就是说值得引为骄傲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孝敬父母啊，这样一个传统啊，这些来自于那个孔子啊。因为孔子在他《礼记》上他说过：“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那也就是说，你一个孩子尊敬父母的话呢，第一，首先的话，你要真正是尊重他；其次的话，你不让他受到侮辱，不让他感到耻辱；另外的话，你要去能够养他。然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觉得他这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和我们基督徒和这个神所说第五条诫命当中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但是的话，我有这个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主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儒家所讲的这个孝敬父母啊，重点的话，这是一个善事啊，你要做善事，另外也是为了老人、为了社会啊做的事情。然而，你看一下我们的第五条的诫命里边，得意的神让我们去孝敬父母。为的是什么？是为的我们自己啊，为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的日子要长久啊，这是为了你自己。当然最重要的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孝敬父母本身的话，有一个更为美好的一个祝福，是在将来在不同另外一个地方会得到神给的祝福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那孝敬父母的话，第一个概念的话，希伯来文 kabad 有重量，很重的，这是一个有分量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有重量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就是它是压在你身上，压在你的心里，这是一个在你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会经常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是一个。所以我们中文里讲的这个尊重啊，尊重啊，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个概念啊。那么我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看到就是在有一个解经书哈，叫做 The Pulpit Commentary 啊，这指的是讲台注释里，我觉得它的定义非常好。那它是说孝敬更高于顺从，它是将尊重给予那些由神所设立位于我们之上的人们，我们的义务是给他们最高的尊敬与关心。孝敬父母的原因没有别的，孝敬父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这是神赐予高于我们的权柄。神所设的这些等次啊，这个权柄啊，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这个，当然是这个一个祭司的国度或者圣洁的国民这个秩序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哈。另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神设立给我们这样的关系，是让我们去学会谦卑与顺服啊。这在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没有谦卑、没有顺服的话，不可能敬拜神，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也是一个为什么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边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想到罗马书当中的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知道，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读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换句话说，对父母反抗父母的，反叛父母的，就是抗拒神的诫命啊，也是就是罪。这个关系如果摆不好的话，所有的关系都不会摆好啊，人的日子就不好过。说到我自己哈，我因为开始也讲，我和我的父亲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哈，这是我一定要承认的一件事情。回想到我自己个人的 生活的经历当中哈，我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我可以说可以追溯到这个我和父亲的关系上。这一点我想人是摆脱不了的，我想在座的很多的人可能也都有同样的这种经历和感觉，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关系啊，这是神的啊，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不可能忽视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下面看第二点，为什么什么叫孝敬父母。我们读到在诗篇里，我们读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呢，我们常常就是把这个经文献给这个弟兄姊妹们，如果他生新的新得子哈，我们祝福这个孩子，我们把这个经文呢献给这个新生的新的父母。然而呢，我们很少去思索哈，我们都是子女，我们都是儿女，我们当初都有出生那个时刻，我们现在我们的作为儿女是神给父母的赏赐，也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就是给我们生在世界上是神给我们父母的产业。那么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让我们的父母有平安喜乐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哈，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很重要的一个神的这个指令。我们讲爱人如己，当然这是耶稣基督讲，就是总结了这个人与人关系的哈，这个总结爱人，这里边当然也是包括了父母啊。这一点的话呢，爱人如己，这个人指的是任何的，只要是在我们身外的人，就是这个我们的邻舍，不说我们的兄弟姊妹，不说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我的朋友，你的父母本身更是你需要去爱人如己，用这个基督徒的去爱他。那么又读到在我们读到这个经文里边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里边的这个经文通常被这个解经学家说为叫做这个Golden Rule， 或者叫做金律哈，这是一个爱，这里讲到的是爱。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第五条诫命是一个指令啊，这是一个肯定式的，是我们是神让我们去做事情。所以说你看到这里面讲，我们都知道，对于中国人讲，我们都是熟知这个儒家和孔子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看上去这两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现在这个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似乎是一样，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做任何事情就是了啊。你明哲，这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一个处事的一个哲学啊。然而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金律啊，就是 Golden Rule 啊，这马太福音这里面所谈的是你们要去做。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刚才谈到，你不去做，这就是罪啊。这里边的话，爱人如己，就是说，真的是你真的是把你的父母当做你自己来对待吗？你真的是希望别人待你，你也去真的会去待你的父母吗？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另外我们要谈到一点，就是孝敬父母是尊重父母在你生活中的地位，不等于盲目遵循其指令，不顾其罪孽和错误。这里边很多人都会问，我想有很多问，那我尊敬父母，如果我父母是个罪人，是个犯罪的，是一个无恶不赦的，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败坏的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办？我觉得神教导我们这孝敬父母是孝敬他对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地位。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必要去与他去争执，不叫骂他，你不去遵循他的叫你所做的不听他的话，但是你是真的是不要让他再受到耻辱，不要让他感到他是一个，或者讲感觉他自己没有面子哈、啊。这我可以怎么讲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尊敬他的地位啊，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地位。这就如同我们讲到这个权柄里边讲到这个政权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川普是总统也好，还是拜登是总统也好，还是克林顿是这个总统也好。你个人是他的个人，但是他的这个 office 总统这个职位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当中的这个位置，这是你要尊敬的，这是你要尊敬的，这是你要顺服的，这要有区分开来。下面一个看到就是说尊敬父母尊敬父母是看重做女儿的继承权啊，这个问题是以扫的问题啊。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就是似乎有些很功利的说法，但这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把这个概念呢，回到这以色列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啊。以色列人家族的延续家谱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家族是一代一代相传的，这是神赐予的这个一代一代的相传。当初这个耶和华，就是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往我到所指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注意到耶和华当时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让他离开本族和父家。实际上在这里边的话，耶和华在这里是设定一个新的一个家族，是一个设立一个新的一代一代相传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家谱啊，这个延续家族的延谱。当然我们会看到最终的话，这个家族的延续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啊。所以来讲的话，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当中，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人，你要是区分一个人的话，通常是以他的父亲来区分的。我们谈到什么人都是说啊，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儿子。这个一代一代相传哈、啊，这对来讲，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非常重要。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呢，是同样的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的话，这个我们我们这个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亚伯拉罕的这个家业我们要继承下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么我们讲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个以扫啊，这个我们讲的以扫和雅各的问题，以扫为什么他是一个神所恨恶的一个人？我们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这个一碗红豆粥哈、啊，红豆汤哈、啊，他就是把他这个长子的这个继承权给了雅各。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25章第32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样说：以扫当时他从外打猎回来，他非常的饥渴，非常的饿啊，他就说要这个雅各说 ：“OK， 你求你把这个碗红豆汤给我喝。”那么雅各就说 OK， 我可以，我给你，但是你把你长子的继承权给我。那以扫说什么？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圣经里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就是对以扫对他的父亲的不敬，因为他没有看中他的父亲有这样大的一个权柄，能够给他将来延续这个家族，让他得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我们在这个创世纪以后的，我们也看到以扫40岁的时候，他娶了这个赫人做他的妻子，这件事本身啊，我们在创世纪里也看到使以撒和加百利心里愁烦。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本身他是对他的父母不孝敬的，这是这个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的话他不能够得到家产，他最终的话他的这个家族也最后完全被消灭掉啊，源于他就是对他的这个父母不孝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家产谈到家产的继承来看呢，我们不得不就是又看到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神的应许。因为的话我们记住在这个第五条的诫命里面来说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啊，是在耶和华你的神给你的地上使你的日子长久。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这样读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就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神为什么就是这个从这个继承权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个福分，有这个继承权啊，这个儿子的心啊，英文里面叫 the spirit of adoption， 我们最后能成为天父的儿女啊，就是因为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得了这个儿女的这个名以后的话，我们的盼望是超越啊这个世界的啊，超越这是我们有这个继承的这个超越。所以当初在这个西纳山的这个旷野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也是一个在另外一个天地的应许。所以这里面讲到神如果在以色列民族所设立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天国的影像的话啊，预表或者是一种蓝图，孝敬父母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挽回祭啊，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儿子的心，做到儿女的心，我们有盼望去荣，我们有荣耀天父，这是一个荣耀天父，这样是一个准备啊，孝敬父母。从这意义上也讲，就是说孝敬父母也是一个我们将来荣耀神的一个必经的之路啊，必经之路。孝敬父母预表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与天父的关系啊，孝敬父母也是谦卑与顺服掌权者的功课，是敬畏天父的预备。不敬畏父母怎么可能敬畏神啊？长久的日子，我们讲到长久的日子，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得到长久，在这个第五条诫命当中说是神赐给你的地方。那在以色列当中那个历史环境下呢，我们看到是在迦南地啊，神是应许之地。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徒来讲啊，在新约的里面神的恩典之下的这个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所盼望的是天国，是神国。我们的天国神国可以是未来的新的耶路撒冷，更可以是我们在我们，因为基督所说天国在哪？ 天国就在你自己的里面啊。所以说的得以长久，这是个三次，有三个意思啊，得以长久。这不光光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问题啊，得以长久日子。这是一个量与质的问题，这个我记得我们这个曾经听过一个那个 Paul Washer 的那个分享里面，他讲在新天地里边，在天国神国里面，我们所享受的，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啊。这个永恒的生命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一个质量的问题，因为神是无限的，神的恩典，神的奥秘是无限的。我们有限人的生命每天有新的发现，每天都有新的得着，这本身就是一个长久永生的一个日子啊，这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下面我们看荣耀神和得人荣耀，实际上就是父子的关系的话，最完美的父子关系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和圣子和我们的天父的这之间的关系。在耶稣受难之前，他对神做了一个祷告啊，这是在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到五节。我们看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这里边的话，我们看到儿子和父亲，这是一个完美的父子的关系啊。儿子在地上荣耀神，荣耀他天父，然而最终的话，天父要荣耀他的圣子。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盼望的啊。我们如果是我们是做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荣耀天父，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得到神父天父的荣耀。我们在最后的话，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啊，我们最后的一个经文啊，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这是神在说话啊。再读一遍，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神要我们荣耀他，从而我们承受他给我们的家业，我们的产业，成为他的，作为他的后嗣，得到他的产业。最终的话，我们与他同在，那他天父也同样的荣耀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我的分享啊，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下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感谢你，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天国的奥秘，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感谢你的应许，使我们有得到家产的盼望。这家产就是与你同享天父的荣耀，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喜乐，永远的生命，永远做你的儿女。我们这样赞美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